男人的情绪世界，
偏见、怒气、
孤单、
忧虑、
沟通、
骄傲、
嫉妒、
原谅、
金钱、
成功、
谎言、
工作狂、
时间、
拖延。
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，
属于我们仨，
还有你。
我们三还有你，我是杰西，
我是紫光，
我叫苏南。
哎，苏南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因为最近我碰到跟女儿沟通上，究竟怎么，我很想关心她，但是我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表述，让她能够接受。你在这方面经验比较多一点，可不可以介绍？
哪里啊？我的经验也不会比杰西多到哪里去啊，对不对？也许紫光的经验更多吧，啊，紫光没经验对吧？
照顾女儿就没经验，但是呢，照顾学生的经验呢就有一点点。
对对，说到女儿吧，这个确实我觉得，因为亲情很重，取决于孩子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长大的了。一般来讲，女儿跟父亲的关系是比较好的，但是父亲跟女儿讲话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，这是我很在意的地方。所以跟女儿是一个谈心。是跟他一会儿来聊一个事情，有的时候呢，为了避免两个女儿在一起有干扰，或者有妈妈在旁边干扰，我就请一个女儿出去吃饭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谈心，就是爸爸请吃饭一块聊聊天了。
哦，这个方法挺好，那比较就是比较轻松愉快的一个气氛下面，是吧？
对，最孩子最不喜欢的就是你去教导他。要这样要那样，这个孩子是最不爱听
的。对，我最近听我一个朋友说，就是他的孩子现在才上中二，他的女儿还有意识的，他非常讨厌呢，就是他们大人谈话，所谓大人谈话的时候说，哎，这个小孩子怎么样，我家孩子怎么样，只要说他是个孩子，他就不参加任何大人的活动了。他就如果想让他参加，他就要求只有一个，就是你要把我当成跟你一样一个大人，你不可以管他叫小朋友啊什么，你要管他叫女孩、女士、小姐，要这样的。我觉得现在就已经非常不同了，这个概念就是像以前好像我们觉得关心一下自己的子女啊、亲戚啊，或者是上司的孩子，就假装关心一下嘛，这个都是很正常的。好像今天的孩子要比我们想象要独立的很多。
这是因为现在资讯那个科技发达了，因为他们所接触的东西比我们以前多了，是这方面也是一个原因吗？
我觉得可能是今天的文学作品啊，包括这个社会的环境，对女孩子的要求真的是有不同的方向的引导哈。那么当然比如说像有一些女性主义的我们就不说了哈，就是宣扬女性的经济上独立啦、思想上独立啦、地位上独立啦，那么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社会环境，导致了今天我们所谓谈关怀、谈关心的时候跟以前的不同。不用说女孩子，男孩都是这样的。
不过我觉得如果谈到女儿的话，因为跟你是这个血肉之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应该能够知道，能够很容易的知道她什么样的话会能接受，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他不能接受，因为这个跟他的生长环境有关系。如果他长大的这段时间里面，如果我们处理得好的话，他现在可能就很愿意跟爸爸来讲话。如果说这段时间处理得不好，就是从小就是骂大的话，这个孩子你是很难现在突然扭转过来，你要做很多的工作才能让这个爸爸也不好做的，才能让爸爸也低下头来，这样女儿才能够看得起你。
对，这个你说的是就现在比较难的地方，以后我不能以还好像一个长辈的身份去教训他，你应该怎么去做，因为确确实实他说我自己我知道怎么去做的时候呢，你硬要插进去的时候，他说那我自己可以做主的事，为什么你要帮我做决定？所以你不能强加他身上。但是有时候你看他做的事情过程当中，你会发觉他有些事情考虑还是不周全，但你想给他一点建议而已。但是这点建议呢，你又不能，我随着哪个地方就又不能说强加你一定要听你的。所以说我有时候跟他说的时候，我说你可以选择拒绝的，我只是说有这样一个，我看到你这个情况，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，当然你也有权利说你自己有决定了，那你选择这样去做。
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这种关怀啊，往往都是父母觉得我在关怀孩子， 孩子没有这样感觉，孩子觉得你是在教训我，
是
这个很难
约束他，实际上是，实际上这是一个矛盾，矛盾在哪里呢？就是作为父母的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你看到他前面可能走的是弯路，或者是你当年自己这样的经验，很想去告诉孩子不要再走弯路。
是的，
但是呢，从孩子角度来说呢，就是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无非是在约束我的行为，无非就是想要我走你想走的路。那么这个跟这个叛逆啊，跟今天的环境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说，母女的沟通，或者是父女哈，这样的沟通的话，一个很重要的是说话的语气，那么还有这个平时说话的这个语调。其实有一些孩子，刚才像舒楠说，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从小被骂大的，那么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敏感，所以你的语气语调有一点点不对的话呢，可能他们那个警戒心就会马上的就是挑起他的脾气来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所以他发脾气来保护自己，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自由，有更多的这个宽松的环境哈，来掌控自己的未来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
《我们仨还有你》，
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在前面注明“我们仨”。
电邮地址。WOMENSA@LIANGYOU.NET。
那么在社会上有很多的时候，你想关心他都不可以，甚至说你关心他反而会被人家误会啊，尤其在职场上。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我经常会觉得，哎呀，你这个错了，你这样走的话，走很多错路，就老想帮人家哈、啊，就跟人家说出来，你这样不对，给你一条简单的哈、啊、
捷径
啊，一个康庄大路让你走，结果会得罪人呢、啊，而且会得罪很多人呢、啊，成批成批的得罪人，组团的得罪人。
为什么？工作上当然可以讲了，
他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就不是了，这个可能咱俩性格一样，我就觉得我是在帮他、嗯，但从对方角度来说的话，他就觉得你在害我，你在证明我不行。
哦、我是常常要在工作当中帮这些年轻的律师的嘛，这个很正常啊，工作上我觉得无所谓啊，我觉得，不过话说回来，男士的话呢，男生的话要稍微就比较很直率一点嘛，男生一点就是就会跟他讲，哎，这个地方应该我觉得这样做可能会更好一点，哎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啊，你要是那样做不是更好吗，就会很直率地讲出来。女生可能就会要小心一点，可能就不会这么讲，就讲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这么去做啊，可能就是让他一个机会表达一下，说明一下自己。因为这男生和女生我觉得对接受批评的态度啊，或者是承受的能力啊，有时候是不一样。
所以你的权力关系是一个上级对下级。
对啊，我现在
对，所以假如说你试一下这个平级之间，这个实际上是挺难处理的。我觉得在尤其是刚入职啊，那个这我不知道其他行业怎么，像我们做老师的，刚入职的时候，自己都战战兢兢的哈、啊，老怕做错事情。那么尤其改本子啊、改作业啊，这些都是一个。很麻烦的事情，因为很没有什么标准嘛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好，什么叫不好。但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帮你的话，你真的会提高很多的戒心。
嗯，
尤其主动来帮你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干嘛要帮我？你帮我是不是完帮完我以后马上跟领导说，哎，他做什么都不行啊，这个还得我帮他。
这个是不是他里面可能在这过程中有误解了，才会导致他会这样的想法呢？
应该不是。我现在当然就学聪明一点了，不随便帮人了，当然这个不是好事啊。那我看新进来的老师之间啊，也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就不是我、嗯，如果我在我以前学校出现问题，其实我现在走了不同的学校，做了不同的岗位，那你都仍然能看到，就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警惕心。
会不会
尤其是男老师跟男老师之间这个警惕心，这个是很麻烦的。
这会不会他认为就可能说你有其他另外的想法在里面，就变成社会的可能让他感觉到现在的人的想法比较复杂，不像以前这么简单。
对，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今天的压力真的是太大，大家都在竞争，然后你这种关心啊，莫名其妙的关心可能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压力。
实际上关心能不能被人接受，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 被关心的人怎么来看待这个关心他的人。如果你给他关心，他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正直的人，有良心的人啊，就是 reputation 啊，这个名誉上比较好的人，你跟他讲一些事情，我觉得他你也会容易接受，你觉得他不会害我。但如果说这个人本来就可能有一些小心眼啊，有可能惯常于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即便去给别人一个咨询，给别人一个 advice， 别人也会觉得他的话我要可能有水分，我不能全部接受，也打个问号。
这个看关心的动机的，就是我们关心的动机要，我们只是说我关心人家，我是一种付出的行为，不是说我一定要强迫人家去认可我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可能不未必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的感觉。
你说动机嘛，是讲你自己嘛，关心的人嘛。
不，我想关心对方，但是我
被关心的人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你。
明白，我就是他，因为没理解我的动机，那么受伤害是谁？如果他拒绝你，他说啊、哦，我不要你。其实不要你的话，你可能会感觉到委屈嘛，是吧？我想关心你，其实我出于好的动机的。
我觉得
啊，如我就是刚才在说这个，就是说我不需要人家一定要认可我这个情况下呢，我关心出去了，他说哦，他不要，那我就停了，不做了，这也是可以。
我觉得啊，
但是你看到情况，你还是想做，那就做。大人就说哦，不要了，我就收。
我不知道子光怎么想，我觉得关心是一个爱的表达，就是你如果真心的去关心这个人的话，你是出于一种爱这个人，所以说你愿意把你的心里的话告诉他。
比如说有一个，
我觉得
我举一个简单一点的，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，比如大家一起聚会去吃饭，香港很多地方你知道是需要 AA 制的，对吧？大家做自己的，但是你也知道这顿饭，比如说某个人叫了，我叫的按照我喜欢的去叫了，对吗？可能价格上可能贵了一点，那出于我看这个价格超了，那我本身想啊，这顿饭还是我买了算了吧。但是有人说哦，不要你买，他内心就叫那么贵，但是他出这个钱的过程当中，他又不舍得了。
那你就出你的叫的那个钱没有来吗？
不是问题，你把人家叫，大家一起。
那不要叫人家分摊你的吗？这个也很简单。
就是你不想去人家分摊吗？但问题是，人家说一定要分摊，但心中他不舒服。
所有的整个费用都包下来吗？就是说我叫的这个菜我来分担就完了吗？你叫的50块钱，我叫的100块，我付100，你付50就完了吗？
这你是这样一个方式，但是我们一般他们都是打
我当年哈、啊，我当年大学的时候就第一次去深圳，然后我记得当时吃的是拉面，就是吃拉面。然后呢，当时我记得上海的同学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吃？我们应该 AA 制。”然后我说：“那既然你要一个菜，我也要一个菜，大家可以互相尝一尝啊。”不，我们一定要 AA 制，就。真的是有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真的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像当然你们俩谈的都是不同的层次的上的，一个就是说你出于爱的这种，但实际上从我自己没那么高尚了。我一般关心的话就只是觉得你不要给我，第一现在可能我关心别人就是你不要给我找麻烦了哈，你顺顺利利给我做好了就行了，不要给我找麻烦。以前关心的话真的是觉得你这样做是错的，如果我不想让你做错的事情，那么你这样做的话可能就不是很好，那我告诉你这个正确的方法
也是个爱，为避免对方做错事。
那也就是现在也讲一个其实一个关心谈到一个适当性的问题，因为你关心不同人群，比如说你关心你很亲密的人，你的家人或者你老婆你孩子，那是可能个方法又不一样。那你关心相对比较熟悉的朋友是一种方法，但你关心一个不是太熟悉的人可能又需要一种方法。
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关心老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我觉得老婆跟你太熟悉了不是很容易关心的，这个关心是需要有一些，哎，说来也容易，有的时候你给她买一点小吃啊她也会很高兴，对吗？但是有些东西可能就不能动的，比方说她的一个鞋不好了，你想给她换一双鞋了，这个东西是动也不要想，不要懂这个，可能
这个就是一个方法问题嘛，就是你刚才讲，如果他不喜欢你去做这个行为的时候，你还是不作为好吧？做了反而可能这个你这个关系，人家说好事，
好
心没好事，不一定是好
报，
对不
对？
这就这么一个情况了。那么因为关心你，还是要有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能凭一股热情，就是我自己觉得啊，这样是
对，还要考虑
对
方
的接受程度。
对，
我可以拥有。 全世界却没有爱。
我可以明白所有事，却还是空白。
我可以用星星一闪，却还是孤单。
这世界没有了爱，一切仍是
一般会用什么方法去关心呢？
然后还得看对方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自信的人还不是。我发现你关心一个不自信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的，因为你关心不自信的人呢，他一般有的时候那个思想会比较负面一点点，他不觉得你关心他的。自信的人反而就会很占便宜，你关心自信的人呢，他会真的会感谢你的。
所以你关心那个不自信的人，他可能会觉得你这个关心的人是 patronizing， 是一个高高在上的，
对，
像你
对
待我一样，会不会？
所以我就是说关心一个方法，比如说你发给你对方发短信是一种方式，对，从通过那个发短信的方式去写一些文字上的东西。
你要知道
小心、哦、
要小心的、啊、
我就说
我真的有遇到一个同事、哦、他发短信给另外一个真的是关心，然后对方告他骚扰了，到学校那边就告骚扰。
因为读这个短信的心态是不一样的，你写的时候一个心态，读出来是另外一个心态。
所以说你的花也不能随便送，对不对？你想送个花关心别人，人家以为什么特别的
意思。一般哪有送花来关心人呢？送花只是慰问嘛，慰问一下，
慰问也是一种关怀的一种表现嘛。
我觉得是形式
上的，人家住医院可以啊。
对，
平常你
就是住医院，其实住医院也不能乱说。你男女之间可能就不应该送这个了，有可能。
我觉得男女之间本来
假如
就不要送花这些东西。
那送什么？送钻戒？
而且，那不要送钻戒。我认为啊，如果对一个女性做关怀的话，最好带上老婆一起去。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好一些。因为这个男女之间是授受不亲的，
哎，真的是在华人文化当中，真是这样。比如我前两天，
西方也一样，
我西方不懂了。那反正就前两天，我有一个同事啊，她怀孕生孩子，
嗯，
那生完孩子以后呢，就一直恢复的不太好了，就请这个停薪留职假。
嗯、
那么她知道我们学校一些人事变动以后呢，就打电话给我了，那我就晚关心一下了。我说，哎，因为她老公都是我的同事，那我就说，哎，那你老公睡没睡觉啊？你孩子睡没睡觉啊？结果呢，第二天她老公呢就大发雷霆，
怎么把我们家的私事儿都给告诉你同事了？
哎，他没有这么说，但我后来想呢，就是关心错了，因为第一个是晚上十二点了，他打给我，我应该正常应该是马上拒绝掉关掉，而反而呢，我真的跟他聊天，我就说啊，那你，他说因为他平时照顾孩子没时间，只有这时候孩子睡觉了才有时间打电话，那我就说啊，那就关心一下，因为她老公都是我的同事嘛，那她睡没睡觉啊，怎么关心一下。然后呢，那她也会聊一些单位就是学校里的事情，那么我都关心一下啊，那你老公怎么样？因为毕竟我觉得两方都是我的同事，你假如说只跟女方这样的话，可能我觉得她老公会多想。
我能够理解，这种环境是很难对处理的。
对，然后对，第二天早上她老公，她就跟她老公提了，前一天晚上有跟李老师这样这个聊天，结果她老公就大发雷霆。那我就觉得，后来我自己反思呢，就是第一个，在不恰当的时间谈了不恰当的事情；第二个呢，就是说
对一个不恰当的人，
就是
对，就
讲了不恰当的话。
对对对，不恰当的人讲了不恰当的话。
通常我们说的关怀的话，大家觉得是物质上的，都还是在我的精神上的。
我觉得看真的是要看什么职业，看什么公司，
而要看人了。我觉得，比方啊，我觉得从最简单讲，我的感觉上，男人和女人就有不一样的。男人的话，实际上是不喜欢你过多的关怀他。男人的关怀，希望你讲一些稍微粗略一点的话，点到即止，不要再讲。再往下讲就会觉得男人就会觉得你烦了，而且婆婆妈妈你好像怎么知道我那么多底细，我还
你要干嘛，
我还跟你掏心吗，就不行了。所以一定要讲到就是差不多
恰到好处，
恰到好处，让被关怀的人认识到关怀的人理解我，给了我一个安慰就好了。
婚姻
公平，
自杀
自尊，
完美主义，
乐观悲观，
男人女人一个话题，不同的角度。
我们仨还有你。
朋友你好，我是罗文辉。 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。关心大自然和关怀人，两者怎么平衡呢？哇，好像是非常伟大的题目啊！一方面关怀大自然，另外一方面呢关心人，两者怎么平衡呢？首先我要问问，是不是关怀人跟关心人一定会发生冲突的呢？好像是，特别是现在呢，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因为开发这个开发那个，把那个大自然不停的破坏，结果造成很多灾害。那我们要同时关心人，要同时关心大自然，好像真的有矛盾。那我罗恩会呢有一个非常顽固的一个信念，就是呢来自圣经的。我认为呢，我确认呢，这个大自然跟人类呢都是上帝的创造。对呀，两者都是上帝造出来的。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，大自然和人类呢都应该按照上帝的安排来存在于这个世上，在宇宙当中。现在呢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人懂得关心大自然，或者以前呢根本不理呀，现在呢稍微多了一些人去注意这个大自然的所谓的环境的问题啊，保育环境啊，这样子。因为呢这个大自然被破坏了，最后受害的还是我们人类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食物链。我们知道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呢，不同的食物是一个吃另外一个，然后呢这个又吃另外一个不同的动物呢吃另外一些食物，它们成为一条链子，一个循环，互相的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你吃我，我吃你呢，结果某一种动物好像死了，那另外一种动物呢又可以生出来，然后呢它又被另外一种动物又吃，这个链子呢不断的循环循环循环呢，这个大自然就变得很自然了。如果这个动物链或者食物链断了的话呢，就出问题了。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，听说呢在外国有的人呢，一些农民发现呢，在田里有一些田鼠啊，常常咬死他们的农作物，啊，他们非常烦恼，发现这个田鼠太多了。但是呢，他们就知道，哎，在某一个地方，在外国，有一种青蛙呢，专门吃那种田鼠的，哎，他们就突然之间呢，动动脑筋呢，就故意的把这些青蛙呢，把它移民到自己的国家。在自己的国家里面繁殖，然后呢把这些青蛙呢放到田里去啊，发现这青蛙真的很好啊，他们真的把那些田鼠吃了啊，因为田鼠被青蛙吃了以后呢就没有田鼠再咬那些农作物了，那么挺好啊，这些农民呢非常开心啊，他们觉得自己哎呀真聪明啊，竟然可以把外国的青蛙移民到自己的国家来啊，结果就解决了田鼠的问题了。但是呢过了不久发现这些青蛙呢他们也繁殖了越来越多啊，结果呢就咬死那些田里面的农作物啊，真是头疼啊，结果他们又要想另外一些方法去消灭这些过多的青蛙。那其实呢这个例子就反映出好像是一种我们说的一物治一物，但是呢他们有一条链子，他们有自己的自然的那个循环，而不是你靠自己的人为的功用，自己人为的想法就可以随便的打断的。你再看看今天呢，偶尔我们会听到一些新闻说某些地方斜坡上面呢发生什么泥石流，哇，山泥倾泻，结果很大量的石头啊泥啊那些雨水啊从山上冲下来，结果呢山下的很多房子啊都倒塌了，很多人受伤，很多人死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然是因为大雨啊。那为什么会有泥石流呢？原来是这个山坡呢本来有很多树木的， 这些树木它的根呢可以抓住这个地土，抓住这些泥，那么就算下雨的话呢也不会产生所谓的泥石流。但是现在很多人呢胡乱的砍这些树啊，砍啊砍啊，大量的砍，砍了以后呢就没有继续的种植一些植物上去，结果那些泥土呢就变得松散了，因为没有树根抓住它们，所以一下大雨呢就出现了泥石流，受害的还是人类本身，是我们自己。那这个也是我们不尊重大自然的一个恶果。所以呢我要劝勉收音机旁边的朋友，现在在电脑上面听的人，真的我们要关心人，我们要发展是对的，但是千万不要单单向前看，金钱的钱呢、啊、我们要多考虑别人，多考虑动物，多考虑这个大自然。当你多想想别人，多想想这个大自然，多想想保育的话呢，哎，你就不会乱来了。我认为呢，如果你懂得尊重大自然，其实你是尊重创造大自然的上帝。还有啊，就单单说说我们这个健康也是啊，如果你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呢，其实你也是尊重上帝，因为上帝创造你这个身体，他也是有他的规则去创造的，他不要叫你胡乱的用你这个身体随便的吃东西，该睡觉的时候你不睡，该工作的时候你不工作把你这个身体呢乱搞，结果呢就出事了，你就病了，因为你违抗了上帝创造你这个身体的一些规则。因此呢你学习认识上帝，了解上帝，然后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，包括你去保持你的身体健康啊，去发展这个社会啊，关心大自然啊，肯定呢你能够同时关心人，也能同时关心这个世界，这个宇宙，这个大自然了、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好，结束的时候呢，罗恩辉又想跟你分享一段圣经。罗老师引用圣经箴言第九章第十节，圣经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好，下次再见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
我们仨还有你，
我们仨当然还有你。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？快快来回应吧。
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。
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@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
笑着说从此不会只剩我，我独自一个人，我不是小女孩。